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和他的内阁成员举行会议，出席者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新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前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针对媒体的询问，川普表示美国将采取措施来应对朝鲜的威胁。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在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是通过推特发文说他对中国非常的失望，他还说那些愚蠢的美国前领导人让中国每年通过贸易赚得千万亿的美元，而在朝鲜的问题上中国为美国什么也没有做。那么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对于朝鲜的导弹实验以及核威胁还有哪些最新的表述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朝鲜在一个月之内呢进行了两次洲际弹道导弹，是明确了公然违反联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呢，以非常明确强硬的语气指出，中国以及俄罗斯作为朝鲜最大的经济来源，间接促进了朝鲜的弹道导弹以及核项目。因此呢，面对朝鲜对这个区域稳定的威胁不断增强，两国呢应该负起特殊的义务和责任。此外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在白宫参加了内阁的会议，那么之后呢，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也另外单独进行了会晤。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呢，针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将采取措施来进行如何应付。那么此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国政府这个星期可能会草拟针对中国的经济惩罚措施，可能也包括了贸易限制。几天前，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在一场国会的听证会当中呢，明确阐述了美国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怎么说。
And I think what our strategy,
目前我们的战略把朝鲜的核威胁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这个做法和之前的政府不同，我们展开了全球施压运动，要求其他国家加强对朝鲜施加压力。当你试图压缩朝鲜的武器扩散网络以及经济金融网络的时候，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朝鲜朝别的地方去，他们去非洲，去东南亚，也许去拉丁美洲，另求扩散。
董云尚表示，朝鲜是目前对美国最急迫的风险。不过另外与此同时呢，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刘杰一星期一在一场记者会当中表示，中国并不是让朝鲜核问题产生这个原因，如果要降低区域的紧张，美国和朝鲜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来促进对话。平章。
荣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俄关系啊。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施加了新的制裁措施，之后俄罗斯方面要求美国驻俄罗斯的使团减少755名人员。那么普京对俄方的决定辩护说，他等待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已经等了太久了。普京表示他本希望形势可能会变好，但是看来即使形势改变也不是近期的事情。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美国国务院表示呢，俄罗斯的做法呢是非常无理，并且令人非常遗憾。美国目前正在评估要如何提出回应。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国会上个星期通过了扩大对俄罗斯制裁的法案，尽管俄罗斯在上个星期五就公布了美国外交官数量将被削减的回应措施，但是普京的声明首次确认了受影响的美国使馆人员的庞大数量。普京告诉媒体，俄罗斯等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事情也许会好转，俄罗斯希望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会有所变化，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不会很快发生。普京警告说，俄罗斯还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削弱美国的利益，不过他没有提供细节。他表示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普京否认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声称有人利用美国内部的反俄情绪开展政治内斗。与此同时，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对俄罗斯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和抗议。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使节团要削减人数的做法呢，预计在9月1日来生效。不过有分析指出呢， 在这个要求之后生效之后呢，受到比较大冲击的可能是美国驻俄罗斯使节团在当地雇用的员工。另外也有分析指出，这个普京宣布报复的时机呢，是在美国国会通过制裁议案之后，在美国总统川普呢签署生效成为法律之前。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月以来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一直就驱逐外交官还有没收俄罗斯的房产呢产生了外交纠纷，并且不断的进行协商。美国没收了俄罗斯在纽约州还有在马里兰州的两个地方的房产。美国的理由是说呢，俄罗斯在通过这两个地方来进行情报活动、情报收集。那么不久之前，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副部长还就此到国务院来进行协商，不过并没有获得解决。而最新的俄罗斯要求美国使馆来撤离人员的说法呢，也是最新的一场外交风波。谭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